清零封控，蓬佩奥痛斥中共愚蠢，外媒指习一条路走到黑，俄版末日战机现身，俄政变随时发生，普京将自己逼入绝路。欧洲忧心中共，美英首次高层商议联手应对台海危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确诊，对华定位中共仍是最大威胁。美国安设立虚假信息治理委员会引则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6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4号，福克斯新闻网发表了前国务卿蓬佩奥的评论文章，中共的防疫政策清零封城暴露了共产党的愚蠢。蓬佩奥说，4月初的报告估计多达4亿中国公民处于某种形式的封锁之下，他列举了中共封城在上海造成的种种防疫乱象和次生灾难后，蓬佩奥指出，中共用暴力掩盖巨大而危险的无能，中共对本国公民所采取的专制行动应该引起全世界的警觉，中共用清零的谎言让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陷入了一个无法迅速摆脱的困境，而美国人亦将因为中共的封锁措施而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受阻的集装箱运输会将通货膨胀推升至高水平，进而冲击美国的工人和中产阶级。当日蓬佩奥仲发推文补充说，中国共产党的残暴行为已展示在全世界面前，我们应该为中国人民祈祷，我们必须确保中共永远无法将其邪恶的制度强加给任何热爱自由的人民。上海封城至今，除了对于清零政策的质疑，对于次生灾害的讨论亦未曾停过。有网友发布的影片显示，上海的一家工厂复工几日后又要封闭，员工冲破封锁疯狂抢购生活物资。有网友说，这样做不仅是加速，简直是飙车。而北京疫情亦在升温，朝阳区周四起全区单位实行居家办公，北京全市关闭40多个地铁站，好多北京市民害怕上海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就连胡锡进亦跳出来罕见批评中共的封城政策，然而文章才发出无奈他就自己删除。胡锡进周四在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发文提到北京疫情，他发文说，防堵疫情的目标就是保生命安全和保经济少受损失，一旦疫情付出的经济成本比疫情传播对经济造成的打击还要大，情况就会变得很差。明显是指上海封城超过一个月引爆的民怨，以及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冲击。他还说，清零固然重要，但只有成本可控的清零才有意义。中国不能够用不断封城、切断中国地区之间的人员联系来维系病毒的低传播，这样所导致的后果将比我们在世界其他国家看到的疫情失控后果更加严重。经济困顿会带来一系列国内问题，亦会恶化中国的国际处境。法港在题为《习近平落入自切的陷阱》的文章中提到，当三个权威人士朋友在几个小时内连续同你讲，你正在一头撞向南墙，那就要认真考虑他们的建议了。报道提到，三位有影响力的商人敲响了警钟，一位是欧洲的实业家德国人伍德克，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一位是美国的经济学家，是摩根士丹利前亚洲总裁斯蒂芬诺奇，还有一位是中国金融家单伟健。据莫斯科时报今日的消息，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已在西部加里宁格勒模拟进行能携带核弹的袭击演习。加里宁格勒濒临波罗的海，地处立陶宛和波兰之间。法新社援引俄国防部的一份声明说，模拟的具有核能的伊斯坎德尔移动弹道导弹系统的射程高达700公里，可以到达德国首都柏林。另外，俄国防部还强调，这场演习有超过100名军人参与， 作战部队仲练习咗响辐射同化学污染情况下嘅行动。除此之外，每日邮报四号报道，普京嘅末日飞机响莫斯科红墙上空飞行，为九号胜利日嘅阅兵仪式做准备。而呢款飞机又被称为终极堡垒空中嘅克里姆林宫。一旦发动核武攻击，普京将在这架巨型飞机上指挥军队。而美军先前亦公布同样作为末日机国家空中作战中心的训练画面，双方较劲已未浓厚。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随即宣布核武部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莫斯科警告，如果西方直接介入乌克兰冲突，会采取快如闪电的报复。近日瑞典和芬兰都表示会在5月16号前申请入北约。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今日5号亦表示，他赞成出售那些俄国有钱人被扣押的资产，用这些收益协助乌克兰的战后重建。种种迹象让外界担忧核战风险在升高。目前俄军在乌东进展缓慢。英国金融城早报5月5号报道，乌俄战争在俄国国内越来越被视为战略错误，更是经济灾难。现在莫斯科传言纷纷，指一批前将领和情报机关官员准备推翻普京，并且结束乌克兰战争。报道说，俄国联邦安全局高层据称已经接触一批将领和前军方官员，尤其是一个名为有力集团的团体。这个团体是俄国政府有国安、情报、军方等机关背景的政治利益团体。据称这个团体正与军事情报局、还有前苏联时期国安局和俄联邦保护局等单位的前任官员一起推动推翻普京。此外，俄罗斯国内外的分析家亦指出，所有迹象都显示普京即将面临政变。俄罗斯安全事务专家索达托夫向智库说，这个是首见有力集团与普京切割，这个开启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据称普京非常担心，已经加强克里姆林宫内外的安全戒备。澳洲科廷大学军事专家穆拉维耶夫亦相信，普京正面临军事情报高官政变，极有可能发生。俄罗斯会不会使用核武，全世界都想问战争几时结束。对此，乌克兰军情局长达洛夫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使用战术核武的威胁一直存在，但使用战术核武只会加速俄罗斯被终结。战争结束只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普京落台，一种是俄罗斯分裂成三个或更多国家。布达洛夫强调，普京将自己逼入了绝路。据金融时报报道，美国近日与英国进行高级别闭门磋商，探讨如何减少中共对台湾发动战争的机会。两国首次探讨冲突应急计划。台湾外交部长吴超士近日接受 CNN 专访时亦指出，欧洲近期对台海和平的关注显著提升。台湾国防部3号晚间发布消息说，一架运八反潜机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空军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广播驱离，防空飞弹追踪监控。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5月3号推出新法案，法案名为《以实力促进台湾和平法》，目标在于透过优先处理的方式加速美国对台湾军售，向台湾提供的关键技术水平。他在声明中说，台湾有可能在10年内被入侵，台湾需要我们的支持，我的法案将让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在发动愚蠢的入侵行动前再次三思，我们必须尽一切所能来遏制对台湾的攻击，否则我们将面临将整个印太地区输给中共的风险。据美国之音的报道，美国国务院礼拜三5月4号说，美国亦欢迎欧洲伙伴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参与印太地区，并将与他们一起加强与台湾作为伙伴的合作。金融时报援引消息人士提到，拜登政府还向盟友提供了一些之前被禁止分享给外国官员的有关台湾的情报。 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戴杰教授认为，英国是最有能力向印太投送兵力的欧洲国家之一，但是台湾安全的主要外部保障者还是美国以及日本、澳洲、印度甚至韩国，而台海应急方案最终主要取决于美国的军力和意愿。前英国驻台代表麦瑞礼强调，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英国不会对台湾可能面临的入侵袖手旁观。而美国五角大楼最新的一份文件显示，美军在亚洲缺乏后勤能力，无法在该地区发生武装冲突时补充燃料和重新武装。麦瑞礼认为，虽然英国难以在台海战争中实行直接迅速的军事介入，但是可以提供后勤支持和军事掩护。英国最有效的干预仍然是对中国经济制裁，向中共发出有力的威胁信号。除了美欧，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防卫大臣小野治五典5月3号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座谈会中亦谈到，中共对日本的威胁越来越严峻，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台海危机将对日本的安全带来影响，日美必须彼此的同盟如何应对台海可能发生的冲突加快协调。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原定礼拜四5月5号在乔治亚华盛顿大学发表演讲，但是因为临时得知检测呈阳性，由于他和拜登有数日没有私人会面，因此不算是亲密接触者，现在在家中自我隔离。国务院周三4号通知说，他的演讲会另选时间，但媒体还是提前透露了部分拜登政府的对话战略。《华尔街日报》礼拜三报道，美国仍将中共视为其最大的地缘政治对手，而不是俄罗斯。拜登政府将在5月与亚洲开展为期一个月的接触，下周将在华盛顿举行美国东盟特别峰会。拜登上任后将首次出访韩国和日本，并将在24号举行包括日本、印度和澳洲在内的四方领导人的首次面对面会晤。据《华日报》道引述奥巴马政府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罗素的话讲，这届政府现在强调来自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挑战，但从大的方面来讲，对美国和美国所致力维持的国际秩序的主要挑战来自中共。现在中共和俄罗斯的关系使西方的一些政治家将北京和莫斯科捆绑在一起，认为是一个新的轴心。报道中说，最近几个月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已经慢慢形成，该政策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恢复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经济和安全领导地位。白宫官员表示，美国的目标不是改变中共的政治制度，而是塑造中国周边的略环境。据报道，拜登的对华战略方针都明显排除多个政府都追求的接触概念，而是变成布林肯讲的该竞争的时候竞争，该合作的时候合作，该对抗的时候对抗。拜登一年前讲，我们正在与中共和其他国家竞争，以赢得21世纪。据政客报道，美国政府对华战略的关键是在亚洲和其他地区建立和加强联盟和伙伴关系，以对抗北京通过日益增长的外交、经济和军事影响力来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行为。然而美国面临的挑战是要确保这些国家对这个战略的认同。美国国土安全部提议设立一个新的协调机构，称要打击虚假信息，而这个提议遭到国会议员及维权组织的强烈反对。据媒体周四5月5号报道，一些议员说，这个即将成立的不实信息治理委员会是对言论自由的重大威胁。据美国之音礼拜四报道，在上周国土安全部宣布成立这个新的工作组后，有很多议员提出了反对，他们指责该机构企图窒息美国人的表达自由。 众议院监督与改革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詹姆斯·卡莫众议员领导的一组共和党议员在一封信中抨击了这个小组。信中说，成立虚假信息治理委员会似乎是本届行政当局在变本加厉的继续滥用纳税人资金和联邦政府的权力，以攻击不同意其政策的美国人。礼拜三，马约卡斯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国土安全部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上露面，本来说服议员让他们相信该工作组不会打击言论自由，亦不会作为执法机构来运作，但共和党人根本不相信。另外，马约卡斯的话激起了美国人的普遍反感。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言论隐私项目主任本威兹纳认为应该放弃这个项目。报道亦引用了华盛顿非营利组织自由论坛的专家戈尔德帕格的话，他说这件事执行得非常差，在涉及言论和与政府卷入言论事务有关的任何领域，我们希望精确行事，可惜这次根本没有做到。但是在听证会期间，马约卡斯未有表示他准备废除这个新组织。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